对于不熟悉医治事工的人来说，要理解上帝的灵是有形的、实际的、有生命的量，就像电一样真实，就像任何东西一样真实，这是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之一。其他原生力量。你的精神是你的生命品质，是你行动的生命准则。不只是你的头脑，还有上帝吸入的灵，上帝吹入人体内的气息，那是永恒的。把这个外面的人拿去埋在地里，虫子就会吃掉它。但他们不会吃真正的人，住在里面的人。很少有人会想到要给内在的人以适当的位置，或承认他有统治和管理整个人的神圣权利。成为基督徒的秘诀就是让神有权进入你的生命，并住在你的整个生命中。在神进来拯救你之前，你有一个灵，这是神所呼出的灵，永恒，上帝在起初吹入你的气息，它使你成为一个男人，那不是救恩。但是当耶稣基督进入一个灵魂拯救一个人时，他的灵就会以拯救的恩典降生到你的本性中，他占有你的灵、你的魂、你的身体，得救是天下最真实的事。上帝保佑。有一次，我正在过芝加哥的一座桥时，一个人掉进了河里。那时芝加哥所有的污水都排入了河里。一个比我镇定自若的人从拖车上抓起一根绳子，成功地把他救了出来，但他不省人事。一位医生被请来了，他把那个家伙放在一个桶上，开始搅动他。一位先生说，感谢上帝，他得救了，但医生说，没那么快，我们把他从河里救了出来。现在我们必须把河水从他体内弄出来，然后他开始排出一些黑色墨汁般的河水，让空气进入他的肺部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很多人都得救了，他们凭着信心抓住了上帝，相信他们死后会去天堂与主同住。但还有比这更大的事情，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于把河水从你身上除掉，把青蛙池从你的灵里除掉，让它像上帝的灵一样纯洁甜美，离开你的头脑，这样它就被医治了，你就有了对上帝的思想和对上帝的意识。神的大能从你身上清除了所有肮脏腐烂的污物，那就是救恩。耶稣从未教导过任何其他种类的，他教导灵性、灵魂和身体的救赎，所有这些都是被救赎之人的荣耀彰显，赞美上帝。我的心在想，我的灵魂在真正救赎的概念上与天堂共鸣，那就是世界崩溃的地方，这就是教会堕落的地方。当真正救恩的概念从那个高标准退化并降到天平上，直到它只是被挤进天堂，而它救赎恩典的辛辣力量就消失了，它一直在逐渐恢复。我们这些一直在学习旧约过去几周的课程的人已经获得了基础真理，整个治疗信仰结构都基于这些基础真理，基于先祖的经验，基于上帝与孩子们所立的盟约以色列。如果你愿意认真听从耶和华你上帝的话，这就是医治的首要原则，服从上帝的旨意。我的天，当人们开始与神和神的话语和谐相处时，他们已经消除了将近一半的致病原因。星期二，一个人走进我的办公室说，哦，我快疯了。我说，嗯，你看起来像。他补充说，我想出去淹死自己。我回答说，像个男人一样坐起来，告诉我你怎么了。他告诉我，我妻子想离开我。我回答说，好吧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他只是想离开，他不就这么走了，真是个奇迹。现在我说，我会告诉你你需要什么，你需要来到神面前为你的罪悔改与神和好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你就会与你的妻子和其他人相处得很好。在那之前，你的家里会有地狱，是你在创造他并把他带到那里，好吧。感谢上帝，他做到了。是的，朋友们，顺服神的话语是与神建立关系的首要原则。这里的一位女士有一个兄弟，她快要死于水肿，她来到这里开始恢复一两个星期，直到认罪，这吸收了她的思想和灵魂，然后她的身体开始变得更糟，她彻底死了。然后她举起双手向上帝降服，她的灵魂得到了满足，然后主的德行来医治了她。我们很高兴神承诺以任何方式拯救人，但自然而正常的方式是来认罪与神和好，这样你就在信徒的立场上，你的心安息了，你的灵魂安宁了，你的灵里也感觉到了神的救恩，那么医治的信念是自然的。我们正在服侍一位因慢性病快要死的人，他病情一直在加重，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始为自己的得救感到焦虑， 那种焦虑不断发展，直到吞噬了他的灵魂。我说，为他的医治祈祷是没有用的，除非他的心与上帝同在，否则他永远不会痊愈。我告诉那位去看望他的弟兄，祈求神的大能加在他身上，救他脱离罪恶。当他回来时，他报告说病人的脸发红了，主来了，把他从罪中拯救出来，然后医治了他。因为生命之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使我脱离了罪和死的律，在上述这样的经文中，你会看到其中一个奇妙而简洁的陈述，他用几句话揭示了最伟大的属灵原则。另一个是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还发现了另一个，但我们只有一位神，就是父，万有都出于他，我们也在他里面。和独一的主耶稣基督，万有都靠着他，我们也靠着他，上帝是起初的。造物主耶稣基督从他的生命、本性、品格和本质创造了万物，因此，祷告的人接受了基督的精神和本质，并通过他的信心形成或创造了他魂里的愿望。无论是对圣洁还是对健康，人借着意志的行动，使自己脱离罪恶和死亡律法的控制，并借着意志的行动，有意识地使自己与生命之灵的律法联合并接触。我们读到关于16世纪的一个人，他被称为飞行僧侣，特殊之处在于，在某些精神状态下，这个人会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在房间里飘来飘去。有一次，一位皇室成员来访，据说他升到空中，从窗户出去了。据推测，这个人让自己接触了某种悬浮法则，把他从椅子上举了起来，带出了窗外，假设他本可以与该法律保持联系。我想知道他会去哪里。回到旧约，先知们出去寻找以利亚。他们说，也许耶和华的灵把他接上去，丢在某座山上，他们比这一代人更了解属灵法则。但以利沙说，他不在山上，因为当我在河边时，上帝的荣耀从天而降。他登上了战车，他已经走向荣耀。你被什么东西束缚了吗？我们以封闭的思想走过这一生，我们的心专注于这个旧世界。人的心和生命是如何与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？一家剧院的经理派人来找我，我为他办公室里的三个人祷告。他说，我有16个剧院，每天早上我都会通过电报或长途电话收到每个机构的报告，向我提供有关业务状况的所有详细信息。我要被他压垮了。我说，亲爱的主啊，这是一个全神贯注于一件事的人，管理那么多剧院，他对上帝、生命或任何事物都没有意向。这是一个生活在可怜的小圈子里的人，他所知道的就是让他的剧院继续运转。你和什么有联系？兄弟还是姐妹？公路沿线或其中一条街道上的小房子？你不能把他带到荣耀中。总有一天你会死去，你会离开他，你会在哪里？与我们自己相比，我们大多数人对老房子和地段或其他一些琐事的考虑更多。耶稣试图通过说生命胜于食物，身体胜于衣服，来给我们带来这一教训。基督徒脱颖而出，因为耶稣基督的神能进入人的心灵，改变他，使之像上帝一样甜美可爱，进入人的思想，并占有他的所有才能，进入人的本性，并靠上帝的力量改变他，直到他的思想纯洁、圣洁、可爱，进入他患病的旧身体，直到上帝的行动彻底改变血液的每一个细胞。我相信，当耶稣基督的宝血被应用到一个人的本性、精神、灵魂和身体上时，当他的罪被赦免时，罪的影响就应该从他的生命中消除。在所有基督徒的生活中，可能并非如此，因为我们没有接受过基督教信仰的教育，没有像我们相信灵魂的洁净一样，以同样的力量和力量相信身体的洁净。但神的话说，我要洁净他们的血，我没有洁净的，因为耶和华住在西安。约珥书3:21，救恩的全部目的是阻止人的罪恶和疾病进程。人活得像动物，我的意思不是粗俗或无理，他们吃饭、睡觉、娱乐、劳动，但他们根本没有接触到上帝。人类终于觉醒了，就像讲浪子回头的黑人老牧师一样，他说他脱下外套把它扔掉了，然后他脱下背心把它扔掉了，然后他脱下衬衫，当他脱下衬衫时，他就清醒过来了。我们以各种方式回归自我。本杰明·富兰克林相信他可以装一瓶电，他有一个概念，认为它是真实的、有形的，并且可以被处理。他相信闪电和电是一样的，所以他做了一只风筝，并在风筝线上系了一把钥匙，他用手从钥匙上划出一道火花， 这个实验的结果彻底改变了世界，人们开始研究电力定律并加以应用。耶稣基督来启示圣灵的律法并加以应用，在神的心中有一种动力，一种大能，足以拯救世上的每一个人，医治世上每一个有病的人，医治他们的一切，任何程度的罪恶或任何程度的疾病，使死人复活，赞美上帝。这是我对上帝之子的想法的看法。只要我能揭示人们的思想，使他们能够看到这一点，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利用它，我就能拯救世界。无论如何，这就是他着手解决的问题。因此，通过他的生命，通过他的死亡，通过他从死里复活，一步一步，他来到神的宝座前，将自己献上，并从父那里领受了圣灵的恩赐。然后他说，他在这里，然后继续用他祝福世界。使徒行传二。自从他把他倾倒在世界上，倾倒在任何愿意接受他的人身上，上帝保佑，上帝圣灵的力量会为你做他为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所做的事情。但是，亲爱的，你必须带着热切、真诚和信心来到上帝面前，并抓住他。如果本杰明·富兰克林不相信有电，你认为他会发现电吗？如果你不相信有适合你的，你就不会从天堂得到任何医治，你永远不会把它应用到你的身体、你的灵魂或精神上，所以它对你有任何好处，直到你聪明地抓住它并接受它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让人们见证上帝的作为，并试图互相讲述上帝在他们生活中的作为，直到你的灵魂进入信仰的智慧，并且你看到耶稣基督的救赎不是一个神话事，而是一个真实的科学事实。所以基督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梦想家，他的手指在宇宙的钥匙上，他知道永恒之神的灵魂中所蕴藏的宝物。他说，我必须把它带给人类，他们必须看到、感受、体验它。他必须抓住他们，改变他们，彻底改变他们。坐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破裂痊愈的人，疝气会让他陷入地狱般的痛苦之中，有时他会通宵不眠以将器官放回原位。他遭受了17年的折磨，然后一天晚上，一些朋友带他去参加一个家庭聚会，几位圣徒聚集在他身边，按手在他身上，上帝的火，耶稣为之而死的祝福，耶稣从天父的灵魂中得到的祝福降临在他的灵魂和身体上，他站起来，伤口愈合了。这是一个奇妙的救恩，不是吗？